通俗易懂，客观解读区块链最新资讯。大家好，欢迎来到谈东论西。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些 GMX 最近很火，也是大家讨论很多的一个协议。
小娜，听说不是听说啦，是真的很多人觉得 GMX， 因为它有两个代币嘛，一个是 GMX， 然后一个是 GLP。那很多人觉得规则很复杂。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是跟大家整理一下它的规则的这个部分。
好呀，我们今天的内容呢，按照下面的板块来给大家 去做一个介绍。那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当然了 ，GMX 是什么，做什么事情的。然后呢，刚才也说到，它其实是一个双代币的系统，这也是让大家比较迷惑的。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去做一个解析。然后第三个板块呢，是最近大家其实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 GLP。好像很多其他的协议都可以和它搭一些 DeFi 乐高，那这里面呢可能会给大家一些 Alpha。 接下来呢就是关于 GMX 的其他的一些生态合作，以及大家最近问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去做一个我们对这些问题的一些看法吧，以及 GMX 将来的一些重要更新。
好，那小娜，我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GMX 这个平台它的主要功能。那很简单，你可以想它是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是 swaps， 也就是代币兑换。第二个功能呢是它的永续合约的交易。那交易者呢最高可以用到30倍。那它目前呢现在是在 Arbitrum 还有 Avalanche 的链上。所以交易费是很便宜的，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优点吧。好，那其他的特点呢，就是第一，它是零滑点。那它零滑点其实是基于它这个很特别的一个 GLP 这个流动型的设计，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解释的更清楚一些。另外呢是它用的是 Chainlink 的预言机。好，那刚才我们讲到的双币系统 GMX GLP， 这等一下我们会有非常详细的解释。那另外一个大家，我觉得是大家特别看好 GMX 一个最大的原因，也就是它的 real yield， 它的真实收益。你拿到的呢不是他们平台的什么币的，你拿到的是以太。如果你是在 Arbitrum 上，你拿到的是以太；那你在 Avalanche 上呢，你拿到的是 AVAX。
Maybe 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那个 UI 吧，这样子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
好，如果要进入它的交易的页面呢，你就按右上角的这个 Trade 进来了之后，非常简单，它的 UI 你可以看到这里可以做多，你可以做空，然后你也可以做代币兑换。之后这个代币兑换会是另外一个全新的页面。那做多做空的话，你可以很容易的在这里调自己要的杠杆。
好，刚才跟大家说到 GMX 它是双币系统，包括它自己的代币 GMX 以及 LP 代币和 GLP。 那其实这个协议呢，你说它简单其实也蛮简单，但是说它复杂呢其实还有一点点复杂。所以呢我们先帮大家去理清楚概念，然后呢带着大家去看一些 UI 是如何去操作的。好，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先来看一下 GMX。
OK， 好，那先给大家做一下 GMX 的简介。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治理代币，所以你可以用它来投票。那另外呢，它还有一些质押还有 vesting 的机制，这个等一下我们讲清楚一些。那你如果拥有这个 GMX 这个治理币，如果你有质押的话，你可以赚取的是 30% 的平台收入。它也会给你一些 GMX 的排放，那它给的方式是 ESGMX， 这等一下我们会解释。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 MP 积分点，哇，好多东西，难怪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看了就晕了
对，好，那我很快的先大家跟大家捋一下背后的概念，那我们马上就到 UI 上去，大家跟大家解释一下操作方面的说明。好，那刚才我们说的你可以赚 30% 的平台费，那你必须要是有质押你的 GMX 才可以赚得到。 OK， 那它平台费给的呢，我们刚才之前有提到在 Arbitrum 上它给的是以太，在 Avalanche 上给的是 AVAX。 我感觉他干嘛不就直接给以太
我给一个最直接的那个理由，因为在 AVAX 上面的以太是不安全的。 它上面的本币是最安全的。
也许他给的对吧，他总不想给大家一些可能 会丢掉的币。嗯，好，另外你会赚的呢是 MP， 也就是它的积分点，你质押 越久呢你累积的就会越多。 OK， 那你赚进来的 APR 其实 100%。 OK， 那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100% 的意思。 OK， 那很多人呢可能想说，哦，我想要换钱包，你这个 MP 你是可以做转换的，但是你只能转换到没有之前没有 GMX 账户的钱包。 MP 它主要的功能呢是提升你这个平台费，这个 30% 这个以太还有 AVAX 这部分的收益APR percent。 另外你质押 GMX 的收益呢是这个 ESGMX， 也就是它排放出来的 GMX。 那这个呢其实你可以把一个 EMX 想成是一个 GMX， 你可以赚的，如果你有质押 ESGMX 的话，你赚的呢是跟直接质押 GMX 赚的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呢是你这个 ESGMX 不能卖掉，是没有流动性的。那如果你要把这个 ESGMX 变成有流动性的 GMX 的话，你必须要做 vesting。 那这个 vesting 的时间呢其实很长，365天。在这个同时呢，在这个同时做 vesting 的同时呢，你必须质押之前你用的 GMX 赚来的 ESGMX， 你必须也把那些 GMX 也不能卖掉，是这个意思的。那如果我做很简单的解释呢，就是如果你手上质押的这个 GMX 是100个，你赚来的 ESGMX 是10个。如果有一天你觉得啊，我想要开始拿 profit， 好，你决定要 vest 这10个 ESGMX， 你要把它换成 GMX， 你就按那个 vest 的那个按钮。但是同时呢，你必须把之前那个100的 GMX 也不能卖掉，那个也要质押。好处呢是你在这个 vest 的时候，虽然你那个10个 ESGMX 不能赚这个 30% 的平台费了，但是之前那个100个 GMX 虽然你不能卖掉，你还是可以同时赚取这个 30% 的平台费。有没有很复杂啊，小娜？
有。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子理解，你为了获取 ESGMX 的流动性，你就必须要牺牲一段时间 GMX 的流动性。总而言之，始终在一个过程当中， GMX 有相当的一部分它是非流动的，我可以这样子解释吗？
对对，那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拿 GMX profit 的方式，这个等一下我们到 UI 上去我可以跟大家解释我是什么做的。那当然很多人呢他们会选择就直接不去一直 compound 他们的 ESGMX， 他们不会去卖掉，但其实这样子也可以啦，因为你也不是没有拿到什么收益啊， 你会一直赚 30% 的平台费。嗯，我再补充一点吧，如果你想要只 vest 一部分的 ESGMX， 因为我们刚才说你获得的是10个，如果说你只想要vest 你改变主位，你只想要 vest 5个，那其实你可以 unstake 一半的 GMX， 就是刚才那个我刚才说100个不能卖掉不能动吗，你现在变成说你可以拿出来50个。好，想那我们直接到 UI 上去回答一些也许大家会有的一些问题。
嗯，好呀。
好了，那回到了 UI， 如果你要去看质押领取奖励的地方呢，你必须到这个 earn 的这个部分。
好，刚才跟大家去介绍了几个相关的一些概念。好，这里面 UI 呢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我们的左边这一栏呢，从上到下大家可以看到 GMX GRP， 这个其实是你的仓位情况。好，上面的话就是你质押了多少的 GMX， 往下走呢就是你通过质押 GMX 你可以获得的收益。哇，有这么多的收益，来带着大家一个一个来去看一下。那么第一个 APR 呢指的是当然就是你的年化收益率了。 那 B 现在把他的 mouse 给放到这个上面之后，大家会看到下面的分解的 APR 分别是什么呢？SQL GMX APR 这个是刚才说到的，因为 GMX 它还会有 emission，那么这些 emission 里面呢，有一部分它是奖励给就是 GMX 的质押者的，那么这一部分呢是7.41%。
等一下，小娜，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这个账户的状况，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在我这个钱包地址目前的状况，其实这钱包我一直没有买 GMX，我们在这个地址买 GMX，所以我的其实之前的 GMX 是零，我也没有做任何质押。我这里所有的 GMX 都是从我的 GLP 的收益拿来的。那刚才我们不是有解释到说，ESGMX 它即使如果你有质押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质押的 GMX，所以我也获得了一些 MP，积分点，也就是为什么我的收益有提升的效应。
对，刚才 B 说了，正是因为他有获得的ESGMX 的收入，所以呢会有对应的提升点，就是 MP，就是 a multiplier points。大家现在看到的第一个 base APR 指的就是正常你可以获得，刚才说到是30% 的一个收入。那接下来这个 boosted APR 呢，就是因为你有一个 MP，就是 multiplier points。而这个点位呢，就是使你获得 ETH 提升奖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有提升过的 ETH 的收益呢，就是14.53%。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个问题了，这个 multiplier points AB，我想问一下，如果说这个时候我把我的质押的 GMX 也好，或者说是 ESGMX 也好，把它给 unstake，那这个时候我的 multiplier points 会怎么样？
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如果你有 GLP 的话，我现在的因为我得到的是 ESGMX。如果我去 unstake 的话，如果我 unstake，因为我现在所有的 GMX、ESGMX 有22个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决定 unstake 一半，我要把11个拿出来，那就变成说我的 multiply points 也会减半。我现在有6个 multiply point，减半了，我就会剩下3个，是这样子计算的。
那只剩三个的话，那对应的就是你的 boosted APR 就会减少。
这边会减少，对。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100%，我真的觉得他不应该把这个东西放在这边，因为放在这边会感觉说，我没有得到100%多一些的以太啊，那这个不是这个意思的，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你质押的是100个 GMX，OK，那假设说，你在这1年里面你一直都是以质押的状况，那的意思就是说你会拿到100% 的 APR，意思是说你1年后你会拿到100个 MP 积分点，是这个意思的。
是指的数量，
对。
但是数量和对应的提升的 APR 之间呢，它是有一个算术关系的。天哪，我在想这个 GMX 的创始人应该是个数学天才吧？其实已经把我们给搞晕了，看了很久我才看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我感觉他们有一个蛮厉害的，做 tokenomics，做这些代币模型的人，帮他们设计了这个，
真的非常的聪明，
非常适合他们现在在做的吧。
对，就是给我的一个整体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一定始终会有相当一部分的 GMX 它是非流动的，要么是处于 stake 的状态，要么是处于被迫 stake 的状态。就是刚才前面你也提到了，当你要 vest 你的 ESGMX 的时候，你必须要保持一定数量的 GMX。始终是属于非流动的状态，所以这样子其实最有利的是什么？最有利的就是 GMX 的币价。
对对，那其实如果大家想要去买 GMX 的话，它这边有一个按钮，它这按钮呢会带你到 Uniswap 上面去。它 GMX 团队自己有放流动性在那边，所以买 GMX 其实蛮方便的。那买完之后，你必须回到这里， 来做 staking。OK， 这个是 GMX 跟 GLP 不一样的地方。GLP 买了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嘛，它会自动帮你做 staking。但是 GMX 呢，你必须要做 staking 的操作。那你要 unstake 的话，也是在这里。好，那这个 transfer 也是另外一个大家觉得非常迷惑的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吧。
嗯，好，这个我今天早上还特地做了一个 transfer account， 我有一个全新的账户，就把我之前的那个账户所有的东西都传过去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整个一个流程。那么刚才说了，我那个账户呢是全新的，之前从来没有使用过 GMX， 这个是一个大前提。那么当你在 transfer account 的时候呢，其实你所有的 staked token 你都不用去动它，只要你的这个 receiver address 是之前没有用过 GMX 的，你输入到里面去，直接点击下面的这个 button 就 OK 了。B， 我其实之前动过一些，就是动过一些小聪明，但实际上后来是失败了，因为我之前用 GMX 有三个账户，那这三个账户里面很零散的有一些ESGMX， 有一些 multiplier points， 我就想把这些很零散的东西给凑到一起。那这样子的话可以使我一个账户里面的收益能够获得最大的一个放大，但是我发现我动不了。所以呢，这个 ESGMX 刚才其实也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包括 multiplier points， 这些都是一个账户就是一个账户，你是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转移的，所以你只能够就用你之前的所有的历史数据去养一个账户。我不知道这个地方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团队做这个东西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匪夷所思，但又让我觉得很聪明的一块。
小娜，另外一点我想要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呢，是如果你改变主意了，你是不能把你传过去的代币发回来，这个是一个 one way， 你只能做一次，你不能把它放回去，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你不要改变主意了。好，那这里我补充一下，在 Total Reward 这个地方呢，你看到你会发现它给你两个选择，你拿到了，我不知道大家是多久去领一次奖励，但是因为我这里面没有很多东西，所以我奖励不是很多，所以我不会经常去做，大概一个月做一次吧。你有两个选择，你可以直接做复利。OK， 你点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做复利的时候，他会帮你质押你拿到的奖励，就是你的 ESGMX 的奖励。OK， 那他同时呢，也会把你拿到的平台费分红呢，从包装过的以太变成以太。那这个呢，不是在他不会帮你把这个拿进去做复利，这个以太呢会放到你的钱包里面。所以你会发现你的账户呢会有一些增加出来的以太，这个是你马上可以用的。 OK， 那如果你选择不去复利的话，你就按这个 claim， 那你 claim 的时候就代表说你的钱包里面呢会有 GMX 的奖励，然后刚才说过了会有一些以太的奖励，那这些呢是你可以马上去用的。你要怎么用 ESGMX 呢？如果你没有质押的话，其实会想要做 claim，我刚才说的是我的方式，我如果想要去开始做 vesting 去拿一些 profit 的话，我会用 claim 的方式把 ESG 这些 ESGMX 直接拿到这边做 vesting。 那如果我把我得到的 ESGMX 在这边同时呢已经开始做了 vesting， 我在一年之后呢就可以完全把我拿到的 ESGMX 奖励换成GMX。 OK， 这地方我也说一下，是365天，那他在这365天他会每天给你一点点，就是365之1吗，每天给你一点点，然后到了第365天你是会全部都拿到。
AB 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下面这有两个 vault， 一个是 GMX vault， 一个是 GRP vault， 什么时候用 GMX vault， 什么时候用 GRP vault？
对，刚才我们说了嘛，如果你想要vest 你的 VSGMX 的话，你必须同时呢要 reserve， 也就是你不能把你之前用来赚这些 ESGMX 的东西卖掉。那我用来赚的是什么？我用来赚的不是 GMX， 我这个钱包里面只有 GLP， 就变成说 我也要 vest 我的 GLP 在这里，我必须 reserve、就变成说我这2500个 GLP 我不能卖掉，因为我有 vesting， 我有在把我的 ESGMX、做 vesting， 是这个的意思。如果说你只想要 vest 一半的，你得到的一半的 GMX 的话，那你也只需要留着这个一半的 GLP， 也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去动一半的 GLP、如果你想要卖掉烧毁掉的话也是可以的。 OK， 但是其实这样子做的，因为我现在是不想要去，我是长期不想要去卖掉这些 GLP， 那我在这里 reserve 做 vesting 没关系啊，我还是同时还是在赚收入啊，所以这个对我没有影响。所以我随时想要拿 profit， 我就不要去做 compound， 我就把我拿到的奖励拿来做 vesting， 反正我这个不想要卖掉，我只是要拿到收益，但是我要拿 profit 的方式是把我的 ESGMX 换成 GMX， 所以我可以拿一些 profit。 所以这是我刚才说我做的方式，因为我要是去做任何 unstaking 的话，就变成说我会失去我的 MP。 那如果我用这个方式的话，我永远可以保留我的 MP， 因为我没有做任何 unstaking， 我只是去 claim 我的 rewards。
AB，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你看啊，就是我们的左上角就是 GMX 这一栏，可以看到 Total State Total Supply 这个应该是700万，然后下面的 total supply 呢是800万，那这个 percent 大概是多少？应该将近 90% 的 GMX 都是 stake 的状态。但是我们看我们的右下角 ESGMX total staked 154万，那么 total supply 是227万，其实这个比例并不大。那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多人都选择了跟你同样的选择呢？现在逐渐在把他们的 ESGMX 在做 vesting 提取出来，
可能吧，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到唯一不会去碰到我 MP 的方式，但是同时呢我又不想不拿 profit， 所以我才会去用这个方式做。那可能很多人也是在做一样的事情，我不知道。
对，因为其实 GMX stake 进去它是随时可以 unstake 的嘛，而且没有任何的 vesting，所以这个就会比较直接比较简单一些。但是 Escrow GMX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吧，我们是不是该跟大家聊一些 GLP 了？
好，因为我这个钱包里面其实有的就是 GLP。 好，我们先到我们的 slide 那边去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好，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些 GLP。 所谓 GLP 呢，当然就是 LP 代币了。那 GMX 的 LP 代币呢，它其实是一个多资产的一个指数池，其中稳定币的占比就有大约 50%， 那剩余的 50% 呢其实都是一些大币种，在 Arbitrum 上面就是以太 BTC 以及非常非常少份额的 Link 以及 Uni。 在 Avalanche 上面呢，除了以太 BTC 以外，那还有一定的占比就是 IVX， 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啊。
好， GOP 的角色呢在 GMX 上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刚才说它第一个功能是 swap， 所以它 swap 的流动性呢也是从这个 GLP 值来的。那另外一个呢是比较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因为它还有永续合约交易，那永续合约交易就会有交易者输赢的状态，对不对？状况就会交易者输赢的状况。如果我们把 GMX 想成是一个赌场的话，赌场总是会有庄家，总是会有赌者。那如果我们把交易者呢想成是赌者的话，这个 GOP 持做的呢就是庄家。那我们现在可以马上看到 OK， 那既然 GOP 持做的是庄家，那是不是代表说赌者或者是交易者他们的盈利还有损失会反映在这个池子的总额上面去？那如果这个总额 有的变化呢，这个 GOP 它这个代币的价格呢也会有变化。那刚才之前小娜有在问我，那除了这之外还有什么会影响这个 GOP 的价格？记得我们刚才讲过，因为这个 GOP 它是一个指数值，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有一些稳定币，这些币价是不会变的，它也有一些币价会变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以太币、比特币、Link、Uni 还有 AVAX 这些的币价呢，在市场上的币价有变化，它也是会反映在 GOP 的币价上的。嗯 ，OK， 好，那除了如果你是 GOP 的持有人之外，你如果你是 GOP 的持有人，除了可以受益到交易者赌徒的这些盈利和损失之外，你还可以赚取其他的平台费用。那这个其实我忘记写了，你赚的是 70%， 我们刚才说质押 GMX 赚的是 30%， 这里呢你赚的是 70%。OK， 所以这些 swap 的费用啊，杠杆交易的费用啊，还有你做 GOP 铸造和烧毁的这些费用，另外呢还有就是套利机器人的时候呢，这些呢你也是可以赚 70%。 OK， 那我突然想到这个应该解释一下，如果你是在你的 GOP 呢是在 Avalanche 上，你赚的呢是 Avalanche 上的费用，如果你是在 Arbitron 上，你赚的是 Arbitron 的费用。但是质押 GMX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治理币，那个就不太一样，你赚的呢是同时两个链上来的费用，就是 30% 同时两个链上来的费用。有没有很复杂？天哪，
没有很复杂，我觉得解释很清楚。这个就像连锁店嘛，在两个不同城市的麦当劳，它每个店的盈亏一定是自己去负责的。但是作为麦当劳的大股东的话，它是可以享受这两家店共同的收益的。其实就可以这样的理解。
嗯嗯嗯嗯，对，好，那我们要不要马上就到 UI 上去看一下？
赶紧看 UI 吧，这个大家可能看了都有点太多名词了。
好，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Earn 的这个网页呢，你可以看到在 GOP 这个部分，其实如果你想要去铸造 GOP， 也就是你想要去买 GOP， 你可以直接从这边进去，然后烧毁也可以直接用这边进去，然后你还可以买保险。为什么要买保险呢？如果这个池子被黑了，它的智能合约有问题的话，你是可以用保险来做一些弥补的。我们先看一下买 GOP 的这个部分吧。好，你点击进去了之后，你会看到，哇，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栏的币呢，就是在这里。
好，那在这个页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刚才介绍的 GRP 的组合币种在这里都有。哎，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只要持有这些组合币种其中的一种或几种代币，都可以买成 GRP 呢？答案是的，但是呢，你也可以通过在这里面找到一种最经济划算的方式来去买成 GRP。 如何去找呢？下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可以先选择 Buy with ETH， 可以麻烦点击一下吗？
其实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个 fees 的这个部分，其实你每次去铸造的时候，你放进去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收费。那你要怎么知道如果你放进去以太你收费是多少，如果你用的是 Link 你的收费是多少？你这里呢你必须要直接你就输入任何数字，那这个马上就会跳出来，你会发现说，哇，如果你现在要存以太的话收费是 0.17%、欸、但是如果你存的是比特币又突然变得少了，如果你用的是 Uni 会更少。所以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不是有说到它在这个池子里面这些币呢，它的 percentage 它的百分比是有标准的，它会想说，哦，我现在呢需要的以太是假设说是 20% 的话，那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它的池子里面已经有超过 20% 了，也就是有超过标准的百分比了，就变成说它比较不需要以太，那不需要以太的话就变成说它会提高这个收费，提高的收费呢就会让用户想存入其他比较便宜的 币，可能这个现在最便宜的就是 UNI 嘛。那你要怎么存入 UNI 呢？如果我现在手上只有 0.35 个以太，其实你可以做的呢是先把自己手上有的币先换成你要的，你要存入的币，如果现在是 UNI 的话，你就把它换成 UNI， 然后再按这个 Buy with UNI 的这个按钮。那其实小娜，很多人问的问题是，它这个比例的变化，它这个比例的变化是怎么决定的？它其实是用市场需求来决定的。在比较波动率比较大的市场，它的比例呢，给以太还有比特币的比例会高一些。然后 Chainlink 还有 UNI 的币就会少一些。那如果是 Avalanche 上，现在 Avalanche 上的比例他们要的是不到 10% 的，因为现在币价市场比较凶，所以币价波动比较大，所以他们会选择去就是提升比较他们比较觉得会比较稳的一些币。那除了之外，还有他们要看他们的 Swap 的市场，还有他们做永续合约交易的市场，如果对某些币的需求比较多的话，他们就会提高那个百分比。
好，那关于 GRP 呢，其实有一些是大家常问的，可能也是比较迷惑的地方。那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 IL 的问题。那 IL 这个词呢，就是无偿损失，几乎就是在所有 DeFi 人的心目当中就已经扎根了，就是这个的概念是非常深的。为什么呢？因为在 DeFi 里面，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 DEX 的机制，就是 AMM 的机制。正是因为这个 AMM 的机制呢，所以才会产生 IL。但是为什么 GRP 会没有 IL 呢？那这里呢，我可以先跟大家去聊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理解。那之所以在 AMM 的这个机制下面会有 IL， 就是因为 AMM 里面我有两个币种。那现在呢，你其实是做交易者的一个对手盘。当一个交易者过来，用 A 代币买走你的 B 代币之后，就意味着这个池子里面你的 A 代币多了，那你的 B 代币少了。正是因为这个池子里面代币的数量的变化，所以才会产生了 IL。 那对应过来，就是在 GRP 这个体系当中呢，因为前面跟大家介绍过了，它的价格是不需要通过做市机制来去维持的，它的价格是通过 Chainlink 以及来自于其他的比较大型的交易所的价格聚合价格来去获取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没有 IL 的。B， 你有没有要补充的一点？
它的价格其实也是反映在是从读者交易者的盈利这边来的，盈利或损失这边来的。所以这个要怎么解释呢？虽然它是一个指数币，可是你不能说它是 IL。IL 之所以会来的原因是它平衡的机制，那其实 GLP 池平衡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有解释了，它是基于流动性池的需要才会去换这个百分比。好，那其实另外一个大家经常问的问题是，我拿到了，我有了 GLP 之后，刚才我不知道有没有，我应该有记得跟大家说，你其实买了 GLP， 它就会是自动被质押的，你不用去再做质押的操作。所以其实你拿到的是一个收据，你铸造了 GLP， 你拿到了一个收据。那这个收据呢，其实我是不能传到另外一个用户，它跟普通的代币是不一样的。我不能说我要给小娜十个 GLP， 我就传十个 GLP， 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这个是个收据，但是这个收据呢，它是可以跟 DeFi 其他的 App 做交互。如果你想要赚额外的收益的话，这个等一下我们下面的另外一个阶段会说到。
好，这个地方我可以稍微做一些补充。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如果说你现在你认为你有 GRP 的话，你可以去 RBScan 里面去看一下，你的钱包里面去看一下，其实你的钱包里面并不是 GRP， SFGRP， 这个 S 代表的意思就是 stake，F 代表的意思就是 fee， 就是已经被质押的状态，然后已经在获取收入的状态的这样的一个 GRP。所以就是刚才 B 说的，它是已经质押进去的。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比较热议的话题，就是如何可以让你的 GRP 获取额外的收益。那我们呢，做了一些整理。
小娜，我们最近听到的大家在谈的就是 Vesta Finance， 在这里面呢，你可以一直巡回，以杠杆的方式用 GLP 做抵押品来借出 VST，也就是他们的版本的他们的稳定币的版本。基础的概念就是你借了稳定币之后，你买入更多 GLP，然后你再放进去，然后再借出更多。很多人呢可能会做蛮多次的。
对，但是呢，目前有一个比较，就是他现在目前的这个机制呢，只能是让大家自己手动去做。那这里面我会发现有一个问题，你要手动做借出，你还要手动做去还款。
想到我们直接到他们的网站去看一下吧。
好，我们去看一下。
好，这个就是 Vesta Finance 的网页。那下面其实我们看到有两个池子，都是给 GMX 的池子，一个是 GMX 池，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 GLP 池。小娜，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应该是怎么运作的呢？
好，我们就聚焦到 GRP 吧。好，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界面呢，如果说你对 liquidity 比较熟悉的话，你会发现它跟它长得其实是很像的。那它呢本身就是 liquidity 的一个访谈。所以呢，如果你有 GRP 的话，你就把它给存进去。存进去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借出刚才 B 说的 Vesta 版本的稳定币 VST。那这里的策略呢，就是你用借出来的 VST 再去买 GRP。然后再存进去，然后再借出来，然后再去买，循环几次呢？你就自己来去做决定。那这里面它会显示的有一个以太的 APR，那这个 APR 大家也不用觉得奇怪，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你 GRP 本身通过 GMX 获得的收益。哎，但是 B，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跟 GMX 上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有啊，他们收费好像是20个百分比吧。
对，所以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去考虑的一点。你用了它的便利性，但是同时呢，你也是要支付一些成本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它会有可能被清算。
小奈其实小额的用户也不能循环太多次，因为它最低呢，你必须要借300美金。
对，对的，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的额度太小的话，其实也就不用考虑 Vesta 这个版本了。
那大概要注意的风险就是，不只只是你在里面的抵押品是 GLP，它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你要另外要注意的呢，也就是也应该是 VST 的 peg，它这个 peg 要是有问题，你有可能被清算的。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屏幕的
左边。
左侧栏可以看到
你
VST
昨
现
天
在的
还
价
不
格，
好哎，昨天我们看的好像
对，
是九九
985，
八五，今天更不好了。所以我们刚才
九
有谈
八二，
到，就是其实在 LUSD 不是 LUSD，对 LUSD，它其实也不是一直都是一个美金，它也是有一点，有时候会有溢价。我是经常看到，就是它会超过一个美金。那小娜，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做套利像这样的东西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没有，现在没有人去再做套利呢？
因为没有办法套。好，那这里呢，在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之前，给大家去做一个总结。就是使用 Vesta Finance，你可以提高你的资金使用效率，有一个加杠杆的功能。但是呢，大家也要注意风险。这里面的风险呢有两点。一个呢，就是你有可能会被清算，当币价波动比较大的时候。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它自己发行这个稳定币 VST 的一个，币价稳定的一个风险啊，这个是大家需要考虑的。 对对对。
OK， 好，小娜，下一个呢是你最爱的 Puta Style， 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最爱的吗？好吧，就认为是我最爱的吧。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我最爱的鞋印 Puta Style， 好吧？那 Puta Style 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你把你的 GRP 存进去，你就可以可以得到 PLV 的 GRP， 它帮你做的呢就是一个自动复利，同时呢还可以帮你。让你的收益获得一定程度的放大，具体如何做的，我们去这个网站看一下。B 带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
好，小娜，在这个页面上看起来其实蛮清楚的。你在池子的这个部分呢，你可以在这里做 conversion。你把你的 GLP， 对了，提醒大家一下，你 GLP 呢不是 GLP， 而是一个 contract， 是一个收据。所以拿到这边的时候，他会，如果你的钱包里面曾经有买过 GLP， 他会马上知道你买了多少。那你在这里呢，你把你要放进去的数量的 GLP 输在这里面，他可以帮你换成 PLV GLP， 也就是自动复利的版本的 GLP。 小娜你看一下这个，现在一个 PLV GLP 是 1.03 个，所以也就是说它其实也涨了3% 吗？
它是一个这个叫什么自动复利的一个代币 yield bearing token，
所以它是涨了，现在已经是涨了至少3%，从它开始发行之后。
哇，哎，那还蛮快的，
我觉得蛮快的，
相当于是 ROI 是 3% 呢，哎，还蛮高的，挺快的。
是因为它发行应该是只有几个礼拜吧？应该是只有两三个礼拜感觉。
对，没有到一个月，没有到一个月。
我觉得小娜这里它的 catch， 大家要注意的呢，就是如果你选择去自动复利的话，第一，你本来你可以收到的以太收益，还有你可以拿到的 ESGMX， 你现在都被复利为 GLP。是这个的意思的。另外呢，如果你选择要去做 redeem， 就是你要把 PLV GLP 换回来的话，你要付的费用是这个。
嗯，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它第一天出来的时候你就存进去了，你的收益呢现在就变成说你需要把两个百分比的这个还回给 Puta Style。所以你剩下的收益大概是剩不了多少了，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你不要马上放了进去又马上把它提出来。
对，这是一次性的费用，放进去就放久一点，要么你就不要放啊。对了，这里面 B 我觉得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它这个 30.07% 的收益呢，除了自动复利以外，它还会在这个基础上给你发 PLS， 就是它自己代币的奖励。所以大家在做这个 staking 的时候需要有两步，一个是变成 PRV GRP， 第二步呢是还要把你的 PRV GRP 给再存进去，这样子你才可以获得额外的 PRS 的收益。
嗯嗯嗯，大概就是在下面的这个部分拿到了之后要在这边做质押。
对，好，那这个就是大概 Puta Style 的情况，我们去看其他的选择吧。AB 跟我们介绍一下后面的两个方式吧。
OK， 好，小娜，后面两个平台呢，他们要推出来的产品跟 GLP 有关系，但是这些产品都还没有上线。第一个呢是 DOPEX 的 GLP 杠杆挖矿，那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它用的是大西洋产品的概念来做这个杠杆挖矿。那意思呢就是你可以借出一些钱去买更多的 GLP， 那这个呢照理说是你的仓位是不会被清算的啦，这个我们这个背后的机制我们就不要解释太清楚，就是他有办法在期权到期之前让你借出一些钱然后去买一些 GLP， 那就变成说你增加了多了一些 GLP 的收益，在期权还没有到期之前。OK， 那另外一个平台是 Rage Trade，那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全新的 Perps， 怎么说，
永续合约，永续合约协议是吗？
对对对，它也是一个永续合约交易的平台。那它即将推出的呢有一个是 GLP 的池子， 它其实呢也可以帮你增加 GLP 的收益，但是不是 guarantee， 不是保证的，因为有时候你会有、嗯、你会有 IL。 那另外一个呢是它的 GLP Delta Neutral 的池子。 OK， 那其实呢我们之前有看到它最近通过了一个、提案，也就是跟 GMX 有做财库的交换。那未来呢他们推出的这个 Delta Neutral 池子的时候、嗯、他们会给一些 ES GMX 的奖励。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 Alpha 可以给到我们的？
有啊，如果你想要多赚，你不是多，这其实不能，不是不能说多赚，如果你想要做 Delta Neutral 就是纯粹赚 USD， 这怎么说啊，纯粹赚 USD 的收益，纯粹赚稳定币的收益的话，你要用的策略呢就是 Delta Neutral。 那它这个是自动化的。那不仅这样，你要是把 GLP 交给 RageTrade 的话，他们还会给你额外的 ES GMX 奖励。
嗯，听起来很诱人。
对对对，它基本上是 GMX 他们的 DAO 已经快要通过，我看的时候是 98% 赞同的，所以应该是会通过。
好，这个还是蛮吸引人的，我很期待它上线的表现。
OK 好，我们谈一谈在目前在 Arbitrum 生态系统里面 GMX 呢它有的合作关系。其实小娜 Dopex 它要提供的这个产品应该算是我蛮期待的，虽然我不做 Perps 交易，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 GMX 上的交易量很大，那有肯定有很多人非常的 degen。 那如果 degen 的话，如果你又提供了像这种无清算风险的交易，就是一件事你就可以买保险的这种交易、嗯、那不是很明显的更多人会去做很高杠杆的交易吗？
对，没错。但是 B， 我也想到了另外一点，我们应该都是 GRP 的持有人对吗？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 GRP 能够多赚钱的，也就是我们希望 Trader 能够多亏钱。我其实一直在想，但是我现在没有定论啊，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产品之后，会不会 Trader 就不会亏那么多的钱了？那我们就赚不了那么多的钱了。
GOP 还是收费还是 70% 的收费啊，所以可能 会到一个平衡吧，可能会比较多 Trader 不会被清算，但是同时呢会有更多 Trader 来做交易，然后 GLP 的收益是 70% 的收益、嗯、其实还蛮可观的、嗯、我觉得很可观。然后其实这个对 Dopex 也算是一个好事啊、嗯、就变成说他们的期权有更多的用途了。
对对对，是的。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 PooterStyle 吧，他们也做了财库交换。
哎，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所以其实我在用 PooterStyle 就是他做了财库交换之后的事情。其实有一点像你刚才跟大家解释的那个 RageTrade 一样的一个概念，他通过这样的财库交换呢获得了来自于 GMX 的 ESGMX，这样子呢就可以让收益获得放大，那这些收益呢也会分享给使用 PooterStyle 的 GRP 的持有人。
他是给你纯粹 ESGMX 吗？还是帮你换
ESGMX？ 应该是做复利，应该是做复利。根据我读的他们的 document 的意思，应该是做复利。
哦、oh.那好失望，因为我想要囤 ESGMX， 我不想要囤 GLP。
ESGMX 怎么发给你啊？哦，它可以通过DAO的方式。
可以啊。
对，是有，对，是有白名单地址是可以发。嗯 ，OK。
下一个其实是蛮大的一个他们的合作关系，其实是跟 DEX 集合技的融合。为什么呢？其实很多人觉得 GMX 它就是一个永续合约交易嘛，但是其实它的 swap。它的 swap 也是蛮有吸引力的、嗯、因为没有花点。
嗯，怎么让我想到 synthetics 啊？这点是不是有一点像？
我觉得很像 synthetics 也是很积极的在做这些集合器的融合、嗯、我觉得可以为他们带来蛮多 traffic。 因为这些很多人用、嗯、这个 Yak 是那个在 Avalanche 上面的一个 DEX。 那另外一个小娜我们很快的说一下，也不用说得太清楚，就是 KeeperDAO 他们是帮 GMX 做套利的，那分红的方式是 80% 会还给 GMX， 所以那 80% 会变成是平台费，会分发给 GLP 还有 GMX 的质押人，那另外 20% 呢、嗯、是给 KeeperDAO。
嗯 ，OK， 好 ，AB， 那我们在这一页给大家去做一个总结吧。就是这样的生态合作伙伴关系的话，你可以发现其实是可以把它给分成两大部分，就是其两方面的一个功能。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可以为 GMX 带来更多的注意力，带来更多的流量。那还有另外一方面呢，为它带来更多的收益。
没错。没错、嗯、他们的合作关系都是非常有策略性的。嗯，小娜，我们来回答一些我们经常看到大家在问的问题吧。
好，有没有我问的问题啊？
应该是有。
嗯、好，提供 GRP 的流动性如何做对冲，纯粹赚 USD 的APR。
嗯，对，想到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 Delta Neutral 的池子，那这个呢对普通用户应该算是比较方便的，但是记得吗，五妈咪曾经做过，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后来好像停止了吧，而且他还赔偿了一些钱，就是用户没有，用户是 OK 的，但是他们其实对于自己而言应该是有一点损失的，失败告终。
嗯，对对，然后听说原因是因为要他们在做平衡的时候要做的太多太频繁了，那频繁的话就变成说费用太高，那这样子其实是不值得的。 OK， 那如果说你是普通用户，你真的是只是想要纯粹赚 USD 的 APR， 其实你是可以自己做 Delta Neutral 策略的。那这个的方式呢，我就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基本上你就是必须要去买以太或者是 BTC， 那如果你在 Avalanche 上你也必须要买 AVAX 的看跌永续合约。我很粗浅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假如说你手上有的呢是值100个美金的 GLP， 那我们现在这个比率呢是我自己弄出来，现在不是这个比例，但是这样子会比较简单一些。那也就是说在你这个100个在你这个值100美元的 GLP 里面呢，你的以太占的就是25美元，你的 BTC 占的是25美元，稳定币呢是50，那这个部分呢你不用去做对冲。那你基本上如果你用的杠杆倍数是两倍的话，你基本上你需要对冲的资金呢就是 12.5。为什么是 12.5 呢？ 12.5 乘以2是25嘛，你必须要有
对，
你看你的池子里面你占的有多少 USD， 这些就是你对冲需要的资金。所以除了
AB， 那我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杠杆倍数高一点，我不想花那么多，占用我这么多的钱呀。
对，
占用我 12.5。 嗯，
对，如果你的心脏比较强壮的话，你可以选择比较资金高效的方式，就是提高这个杠杆倍数，也许三倍，也许四倍，但是要注意哦，你的杠杆倍数越高，你被清算的风险也就越高。如果我们现在用的是两倍的话，你看其实资金效率非常的不好，因为你需要的呢是25美金，那
25，
对，那这个是四分之一。你放了100元进去，你为了要 Delta Neutral， 你又放了25美元在你要对冲，然后有可能被清算。我是觉得两倍其实还好，但是还是有被清算的可能性。
对，所以它有可能成为你的一个成本，对吗？
对对对。那我们等一下提可以提一下，如果你是想要投资想要买 GLP 的，然后你不想要去做对冲的话，你应该是 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提吧。
好好，第二个问题，如果 trader 交易者大赢了一把，赚了很多的钱，是不是就有可能把流动性池里面的钱给掏光呢？哎，这个指的是 AVAX 发生的事情吗？
对，也不是，他是没有掏那么多啦，但是这个问题是大家经常问的，因为 GLP 池承受的呢就是赌徒的盈利和损失嘛，对不对？小娜，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它有上限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虽然不交易啊，但是应该有很多的听众或者是观众，大家有过这个合约交易的经验的，就是你开仓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仓位的大小，那这里面这个 open interest 有上限，指的是你能够开的仓位的最大值是有限制的，不是你想开多少就开多少。并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呢？
如果有限制的话，图图没有办法，就是一赚了，就是以一笔的交易就把池子里面他不该拿到的都掏光了。你想想看吧，上一次那个 Luna 那个事件，如果有些人觉得肯定 Luna 就会一直跌一直跌，那他不可以就马上进来 GMX 然后开带个几千万甚至几亿万的美金然后开个30倍的杠杆。那如果他，
你说的太有道理了还好 GRP 没有 Luna。
对，因为那时候的状况其实蛮明显的， Luna 它肯定是会跌的。然后其实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平台，也就是 Gains Network， 他们没有帮自己做好保护，没有把 Luna 撤下来，结果他们的池子就是这样子被掏光的。
对
对，然后小娜，其实最近我在他们的电报群里面，我看到其实有人也是这样子问，就是是不是说如果有很厉害然后又很有钱的 trader 来做交易的话，他们有没有把有机会把 GOP 的流动性池掏光？但是我看到他们没有提到这个有上限的东西耶。但是我是真的有读过，我只是不知道我在哪里读到的，就是他们有这个上限。OK， 小娜，另外一个，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人会想说，哦，其实 trader 赚个一两百万美金，就是一笔交易赚个两百万美金是没问题的。但是大家要记得，其实它的 GLP 池子它量蛮大的，上次我们看的时候好像是3.5亿美金的量在池子里面。
Okay.
所以100万甚至100万美金对 GLP 的价格是影响不大的。但是想到我们最近呢，有听说有个漏洞，就是在 AVAX 在 Avalanche 上发生的这个漏洞。那其实零滑点呢，它显现出来的就是它的零滑点的这个优点呢，其实也是个问题，让黑客掏走了43万美金，但是黑客可能没赚钱。我们去看一下别人怎么计算这个的吧。
好，花了这么大的时间精力赚了个寂寞。
这篇推文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有人去做了一些计算，因为黑客掏走了43万美金。那这个其实在 Avalanche 上也不算是一个小数量，因为 Avalanche 上面的量本来就比 Arbitrum 上面少很多。所以计算下来的结果呢是怎么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吧。为了要拿到43万美金，他必须要去掌控值7000万美金的 AVAX 的交易。那他花了多少钱去掌控这么多的交易呢？我们看一下吧。所以因为在 GMX 上是没有滑点，所以在 GMX 上它可以很便宜的以预言机报出来的价格进场。但是如果它要掌控 spot market， 也就是 中心化交易所，对，那他必须做的是在 Binance 还有 FTX， 那大家就知道这两个交易所的量非常的大，我们看一下他花了多少钱吧。就光付费就付了$130,000 OK， 这是他很明显的，你看他在操纵这个又上又下又上又下，然后同时是在GMX 上是做空吗？还是做多？应该都有吧。
一会儿做空，
一会儿做空，一会儿就做多。对
，OK，、哎、好累啊。
所以为了要做，要掌控这个价格呢，它的 price impact， 因为在中心化的交易所上不是零花点嘛，对不对？
对。
他花了$77,000，也就是说他的损失快要$370,000。做了这么多东西损失了$370,000，
可能有人会质疑怎么来的这$77,000，
$77,000是他的 price impact， 就是你的 slippage、
okay.
就是有了滑点之后、1.1% 应该是这个交易者要付的，那为了掌控$77,000的 AVAX， 1.1% 就是$77,000，
这个钱赚的真不容易，一不小心就亏了。
这个肯定是个大户，怎么有这么多钱可以？而且他一定要非常有信心才会去做这个啊。
这么有信心，结果还是赔钱。
所以小娜，我们是可以暂时说，其实做掌控还是蛮困难的。
操控币价真的是很困难。对，尤其是操纵这种大币种，小币种可能还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 AVAX 跟以太还有比特币比起来真的是比较容易操纵，如果他们想要去操纵以太跟比特币，肯定不止$7,000,000吧。
天哪，谁会有这个胆量去操纵比特币和以太吧？
你一定是要
这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对，就连那个谁啊 Binance 的 CZ 也没有那个能力吧， Sam 也没那个能力。
对，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在自己的交易所里面操控一下币价。
这个我们还是比较随便乱说吧，他们说
这个不说了，这个不说了，不乱说。
OK， 然后 The Calculator Guy 他说，其实在漏洞事件发生后 GOP 的价格只下跌了大约只有1%，但是光最近 AVAX BTC 还有以太市场的波动呢就超过了2%，所以这个1% 的影响力其实没有很明显。
其实我们去看 GRP 的价格还相对来是比较稳定。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 analytics。
好呀，这个分析图是我最喜欢看的。
OK， 好，所以我们刚才之前有提到，是三几百千亿，3.6亿美金的数量呢，现在是在 GOP 的池子里面。也就是说，就算trader一下子赚了，100万，其实影响力是变成是363/1。非常非常的小
啊，0.0%，很低很小的影响力。
对对，然后我们不是经常说，哎，为什么 GLP 总是赚钱的呢？是不是很少会听到说 GLP 的收益是负值的？很少嘛，对不对？
希望我们继续说下去，GLP 还是总是赚钱。我们来看看图吧。
哦、oh, 对了，我们其实在那个在 GMX 的网页上，你看到的那个收益，那个其实没有包括交易者的收益和损失。
交易者的收益和损失主要是体现在 GRP 的币价上，对吧？
对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交易者呢，虽然你有时候他们会赢，绿色就是他们赢的地方，红色就是他们在输的，然后这个紫色这个线呢就是他的总输的额，他一直是往下跌的。你看，我不知道这个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一天里面就输了$300多万，
爆仓，
爆仓，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做 GLP 的流动性提供者呢，一直都是赚钱的，因为 trader 交易者一直在输。
对，而且做 GLP 的话，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给拉长。你不能今天进去，然后看到 trader 赚钱了，你明天就出来了，那你就是输钱的那个人。
OK， 小大，我不知道听过多少人问这个问题了，但这是我们经常被问到的，就是诶，他们有两个币，那买哪一个比较好？两个币都很复杂，我应该要把我的投资方向放在哪里呢？
对，币，那你买的是什么？
我两个都有啊，我两个都有，
哦，我也两个都有呀。
我的 GMX 的量比 GLP 还大。我们做个比较，
好，来，我们做个比较。
OK， 所以 GMX， 如果你 GMX 是你想要买的代币，你要做好的心理准备是，你有拥有 GMX， 是因为你看好 GMX 这个平台的未来的增长潜力，因为你有这个 GMX， 现在币价应该是四十多美金吧。其实我们有看到
四十美金。
嗯，我们有看到蛮多蛮可观的预测，我是不太相信这些的预测，但他们预测呢是说其实 GMX 它是非常 undervalue， 被低估的。我给大家看一个数据，这个是 crypto fees， 其实今天 GMX 表现还没有那么好，或者是这应该是昨天的事情了，它现在呢是第四名，被 BSC 赶上了，但是他一直在过去几天其实都是第三名的。也就是说虽然他的交易量这么高，但是他在 CoinMarketCap 还有 CoinGecko 上的排名呢还不是在100名之内。那你可以看到他下面的这些所有的币都是前100名的。
哎，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是有一点让人惊讶的。你看连 Curve 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 Synthetics SushiSwap 都在它， Aave 也在它的下面。因为我突然想到了，我知道为什么 BIC 今天跑到它的上面了，
因为
BIC 这两天在打新。嗯，
对对对对，因为通常 BIC 是在 GMX 后面。
对，
而且 GMX 其实不难看到它一天呢就可以带进100万美金的收费，我看了好多次了，所以其实这个是、嗯、这个是算是比较低，它比较低迷的状态，
但是它不低迷的状态哪一天迎头赶上 Uniswap 还是有一点难，这个距离是有一点大的。
是的是的，但是其实还好，你想想看吧，我们经常看到价值10000美金的收入，对吗？也就是说、嗯、Uniswap 也只大概大了 1.5 倍，但是 Uniswap 是排名第二十几名，然后 GMX 是排名100多名、嗯嗯、我还是觉得 GMX 被低估了，就是 光看他赚收费的能力，他真的是被低估了。
对，这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并你记不记得之前这个话题我们两个讨论过，就是其实在传统金融里面衍生品的市场是超过现货市场的。
对，
但现在这个场景在 DeFi 里面我们还没有看到，因为 DeFi 其实发展它的时间还比较短，那未来会不会复制传统金融的这个趋势，衍生品也超过现货市场，我觉得这个是绝对可以值得去期待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就意味着 GMX 超过 Uniswap 有可能哦，有可能哦，
有很大的可能性，除非 Uniswap 也决定做衍生品、嗯、这个也是有可能啊，也是有可能、啊、但是小娜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嗯、我必须要提出来的，就是作为 GMX 的持有人呢，至少你分红的是 30% 的这个收益，你作为 Uniswap 的代币持有人、嗯、你分了什么？
哎呀，所以你的优逆呢？
我的优逆还在我的钱包里面。
我、啊、还在你的钱包里啊？
没卖掉，太迟了。
嗯嗯嗯嗯，对对，这个也是 Uniswap 经常被人诟病的一点。
对
嗯，好，我
对。
回去看看刚才的那个图表吧，对比图。
好，我们刚才我们继续说吧。所以你持有 GMX，你
嗯。
还可以赚30% 的平台费。那这个平台费呢，它是以以太或者是 AVAX，如果你是在 Avalanche 上面给你的。那另外呢，它还分发 ESGMX 的排放，但是这个排放呢，会在今年年底就结束。那除此之外，你还会有投票权，然后你不必去担心，有 trader 的这些，就是交易者的这些 profit and loss 的影响。
好，那我就先来跟大家去，就是说一下 GRP 吧。说完了之后，其实回过头来，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GMX。好，那刚才呢，我们说了 GMX，那 GRP 呢？他赚取的是70%的平台费，那70比30当然要高了，但是呢，他也要承受，如果 trader 赚钱，你就有可能亏钱这样带来的一个风险。那因为 GRP 呢，它的组成50%左右都是稳定币，其他的组成的大部分也都是像以太、BTC，在 Avalanche 上面就是 AVAX 这样的一些大币种。所以其实，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阶段，算是进入到了熊市的低谷，它其实是做 DCA 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OK，好，小娜，我们谈一谈，其实 GMX 即将推出来一些非常重要的更新，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可能现在感觉 GMX 的价格呢一直都下不来。我有很多朋友，经常会在那边抱怨说，哦，我一直想要买 GMX，但是一直买不进来，因为它的价格一直都下不来。那它因为它即将推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更新，那其中的一个最大的更新，应该就是它的流动性池，它会增加一个新的机制。那之前我们谈的是赌场的庄家跟赌徒做对盘，那这个呢，就有一点不一样，就变成说，你交易者跟交易者来分享这个风险，应该可以说分享吗？分担，对，分担这个
分
风
担风
险，
险。
但是任何人都可以提供 LP。那这个是其实是我在他的 Medium 文章里面读到的。那这个呢，也可以同时用来做对冲工具。这个我还没有研究很深，但是我会把这个文章的链接放在下面的描述里。
那刚才前面也跟大家说了，在 GMX 呢，你不但是可以做衍生品的交易的，永续合约。另外呢，你如果只是做代币之间的兑换的话，因为它本身是零滑点的，所以在某些币种之间它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你现在去看的话，它其实提供的币种交易是比较有限的。像 Uni、Link、ETH、BTC，可能在 Avalanche 上面还有 AVAX，所以是比较有限。那么接下来它的更新里面呢，会加入更多的交易对，那这个大家可想而知。那这个就会给它带来更多的交易量，甚至呢，它会后期推出其他的衍生品交易。那具体会是什么样的？因为现在还没有上线，所以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上线了之后再做进一步的更新。
嗯，好，小娜，另外一点，为什么大家最近呢这么看好 GMX？也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发了公告，他们说他们的排放呢是在2022年年底就会结束，也就是说，ESGMX 不会再给排放给用户。那除此之外，我们之前有提到 ESGMX 的机制。非常非常的繁琐，然后时间非常的长，你要解锁的话会花1年的时间，然后你还必须把之前用来赚 ESGMX 的GMX 或者是 GLP 都留在平台上，所以估计很多人的 ESGMX 是不会被换成 GMX 的。
比如说我，
对，比如说小娜，她就打算永远不把 ESGMX 换出来，也就是说，它的 GMX 流通量其实是会变得非常 非常稀有的，因为大多数人手上的 GMS 肯定都是质押的嘛，你要是没有质押的话，你是拿不到那些以太的收益或者是 AVAX 的收益，对吗？
对对对对对。
OK， 那小娜，其实他们还有另外一笔的 GMX， 而且是非常大量的哦，有200万颗的 GMX。 那这个呢是他们那时候 reserve 作为 floor price fund， 那这个 floor price 指的就是 GLP 的 floor price 底价，来做保险，地板价来做保险用的，但是到目前还都还没有被碰到。那他们团队呢已经表明说，这些 GMS 极大可能性是不会被释放的，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放心，这200万颗的 GMX 呢可能不会被卖掉。我们做个总结吧。小娜，你有没有在囤 GMX 啊？那你囤 GMX 的方式是什么呢？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有囤 GMX， 我囤 GMX 囤的好辛苦。我是怎么囤的？我是在 Uniswap V3 上面我设了一个区间，就相当于是我在 GMX 下面拿了一个盆，我在接它，但是接的有一点辛苦，不过现在最近两天还好，它掉下来了。对，这个是我接 GMX 的方式，其实有一点类似于 DTC， 就是美元平均价格的方式。那你呢？你现在是如何去存更多的 GMX 的？
一两个，我不会经常去领我的奖励，因为我不觉得我 GMX 很多，我需要经常去领。我大概一两个月会去领，但是我领的时候我不会就领，我会去做 compound。对，那个是我囤 GMX 的方式，就是我一开始，应该是上一年年底我们就买了嘛，对不对？我记得我们其实 GMX 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帮 GMX 做了个视频，那时候还蛮新的。
对，
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就买了 GLP， 然后也买了 GMX， 其实时机还蛮好的。所以其实从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做 compound，所以其实现在的收益还是不错的。每次我拿到以太呢都是非常开心的。但是以后呢 GMX 变成价格变得比较高的时候，我会考虑不会去直接做 compound， 可能有时候我会考虑把一些 ESGMX 做 vesting， 然后等一年之后它出来变成 GMX 的时候，我会拿一些 profit。
所以 B， 我其实是蛮佩服你的，当我想到把 ESGMX 换成 GMX 这么繁琐的过程，这么长的时间，我就选择放弃了，我还是宁愿让我的 ESGMX 赚取更多的收益。
我是被加密市场吓怕了，我不能把我的信心呢完全放在一个平台上，总是要拿收益的。
好，那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的关于 GMX 方面的一些介绍。有一些过程可能会有一些繁琐，所以呢大家如果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也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
哦，小娜，我倒是有一个要补充，其实我们电报群里面有蛮多人蛮懂 GMX 的，所以如果你要是有什么问题，然后你想要用中文来问这些问题的话，欢迎到我们的电报群里面来跟我们讨论。
这个补充的太好了，电报群里面有很多的专业讨论，比我们的讨论还要再专业一些。
没错。
对，好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或者是收听，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